保罗曾经讲过，他说我们要与喜乐的人一同的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的哀哭。我曾经去想这两句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是否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是容易过与哀哭的人一同的哀哭。当然我们说其实两样东西都不容易，同开心的人一同开心，邓人开心，其实有时都不是容易。有时我们作为牧师，有时都会觉得，为什么上帝好像祝福其他的教会多过祝福自己的教会，怎样可以为到其他的教会的成长来到感恩，为到上帝好像比其他的教会有些特别的祝福，可能在自己没有的祝福来到去为他感恩，为他开心。有时真的不容易的。在上个星期我见到即是我们隔壁的堂会100周年，哇，我真的为他们100周年而感恩。我们看到有一个在1926年受浸的人仍然在这里，哇，真的挺开心的。见到他是1926年出世，在上个星期六仍然见到他走出来去切饼，为他们的教会100周年来感谢神。其实不容易的，在生活边想，哇，邓人开心，有时真的不容易。但是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呢？表面上好像很容易，你还惨过我，跟你一起喊有什么所谓，是不是见到你那么惨，跟你喊一喊都没所谓。但另一方面，当我望住约伯这个心平里面，特别今天去到第四篇的讲道，我的题目就是如何与面对苦难的人相处，我们怎样跟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呢？约伯作为一个义人，作为一个地上面很有名气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上帝眼中人眼中正直敬畏神的人，甚至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位神的仆人的一个这样的人物，当时整个世界整个 东方世界对他都是很尊崇的一个人。但很可惜，撒旦去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用口来控告这个约伯，就是这个约伯只能够敬畏上帝，就因为你太过锡他，你太过给他更好的祝福，你四围帮他围上篱笆来保护他，以致到他先去到敬畏你，一个成功神学的一个观点，你给他成功，所以他去敬畏你。于是上帝认识这个约伯很深，他知道约伯并不是一个成功神学主义倡导者，于是他容让撒旦来到去攻击这个约伯，让他一夜之间没了仔女，一夜之间没了所有的财物。但是感谢神，约伯仍然没有当面的离弃上帝，甚至讲了一句说话，上帝可以给，上帝也都可以收。撒旦并没有认输，他继续去到上帝的面前，继续去控告这个约伯。他就说，约伯你仍然比他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钱可以赚过，没有仔女可以生过，但是没有健康呢就是玩完了。于是上帝认识清楚这个约伯，再次容让撒旦来到领导这个约伯由头到脚，由脚板去到头，全身是生满了毒疮，以致到他的样子都变埋。他的朋友见到约伯，哇，都认出他是约伯。那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约伯面对很大的挑战，不单止面对家破人亡，甚至面对他自己身体的健康一个挑战，而这个健康带给他没有机会再在屋企住，要去到城外面，个个都怕了他，以致他孤独一个人在城外边，来到用瓦片来到刮自己的身体上边那种的痕痒和那些毒疮，以致到人见人怕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去到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开始见到有三位朋友的出现。这三位朋友可以说是约伯的三位好朋友。这三位的朋友就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亚达、拿马人所法，三个好朋友，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不同的城市。贾经家就说，这三个朋友的城市都可能是在以东的那个版图里面，但是都是离开约伯并不是近的地方，加上昔日的交通并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这三个好朋友一听到约伯面对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就相约去到探访约伯，以致到就出现了第11节到13节的经文。 但另一方面，我哋上一次讲到约伯嘅太太，我哋称之为约太，当佢面对自己嘅丈夫唔单止家破人亡之后，加埋见到丈夫去到咁嘅样嘅里边，佢曾经发出一句说话，佢话你仍然持守你嘅纯正么？你弃掉神死咗佢啦咁样。一句说话带嚟咗我哋觉得一句新嘅说话，带嚟咗因为我哋明白约太佢同样面对自己家破人亡，面对自己嘅丈夫一夜之间冇晒所有嘅尊严，冇晒所有嘅地位，连自己嘅地位都冇埋嘅时候，佢信一句说话。我上一次话信下或许都系可以嘅，但另一方面一句说话就带嚟咗约伯一个回应。佢话你嘅说话像如幻嘅妇人一样，唉，难道上帝可以俾我哋有福分，亦都唔能够唔俾佢俾我哋有祸咩？但系最尾有两个说话，佢话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好得意。今日当我自己思考呢篇讲章嘅时候，点样去同面对紧苦难嘅人相处？其实今日我呢个讲道某个情况，其实唔系真系一个讲道嘅方法去讲道。我发觉我自己呢篇嘅内容咧，系一篇教导嚟嘅。如果我用呢篇嘅内容放喺一个研讨会里边，系容易过放喺一个崇拜里边。嗱，崇拜讲道其实同研讨会教导系唔同嘅，教导系双向嘅。有时你唔明白可以举手嘅，但讲道咧起码都举手嘅。唔明白就对唔住你，翻去再谂下啦，即系。但系我今日我发觉我用一个教导嘅嗰个嘅方式。亦都是用在一个崇拜里面，所以是容易令到人睡觉的。所以你跟隔壁说千万不要睡觉。我特别用一个教导的方式放在讲道里面，就是因为不是各个人会去研习会，通常是有心或者想去研习会的人才会去，而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去。不过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很重要，重要做是因为我们随时都会面对一些人，而这些人正是面对着苦难，我们怎样跟这些人相处呢？弟兄姊妹，我看到有五个人物，由第九节去到第十三节有五个人物。如果要解经这段圣经，一点都不难解。上一次我解了第九节第十节，今天很简单解释了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三节圣经其实一点都不难解，就是当时有三个好朋友知道约伯的难处，于是相约就去探约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内容。去到见到约伯的时候，他们就喊，就撕裂衣服，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这些的动作加上他们七日七夜跟约伯一起，这些的动作这些的行为全部都是犹太人一些的面对哀伤的对象的时候一些很传统的做法，所以一点都不稀奇。对于当时来讲，在一些所谓近东文化来讲，一点都不出奇，以至到他们去到当中跟他们一起喊，撕裂衣服，将尘焚高跌在自己头上，跟他们七日七夜不出声，完全都是在旧约里面犹太人其他的地方，所谓近东文化的地方，他们都会出现这些行为。所以这些是极度哀伤的时候，望着极度哀伤的人，面对当时的人可能面对自己的亲友离世的时候，一些很自然的行为上面的反应。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就面对这五个人物，这五个人物他们之间相互有些关系。当然约伯与约太是夫妻的关系，而约太一讲一句这样的话，而约伯也有一个回应，加上这三个朋友当时面对约伯那种的难处，他们怎样来去安慰这个约伯，以至到今天我的内容就会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对妻子的提醒，当我们面对自己的配偶面对很大的挑战，如果有一天忽然间有你的配偶回到家跟你说我失业了，你怎会说怎么回应呢？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的丈夫自己面对很大的困难，听到太太你死了他的，那么你会怎样呢？而同样我们说面对我们自己的朋友， 知道佢自己面对好大嘅苦难嘅时候，行埋佢身边陪伴住你，究竟佢点样陪伴你先系合适啊？今日我就带住呢三个层面，第一就系我会同一啲妻子讲啲说话，第二我会同一啲嘅丈夫讲啲说话，第三我会同一啲嘅朋友讲啲嘅说话。咁你话我暂时未系妻子，不过如果你有男朋友嘅，都应该听嘅。如果我冇连男朋友都冇，你唔使惊啊！你话我听日就有男朋友噶，咁啊吓吓，都要听嘅吓。就算你话我愿意一世独身，上帝俾我独身恩赐，都唔紧要嘅。第三点都啱你听嘅，因为始终你都有朋友系咪？所以呢篇道咧系啱你听嘅，你同艺人讲一定啱你听吓。所以先同妻子讲啲说话。嗱，妻子约太面对丈夫家破人亡，面对丈夫成身生满毒疮，佢就讲咗句说话。佢话你仍然持守你嘅纯正么？你不如弃掉神，正中晒撒旦嘅诡计，弃掉神，死咗佢。一句新嘅说话，我觉得 OK 嘅。人喺面对一个好大嘅挑战，信一句唔系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呢句说话带俾我哋某个情况对妻子，其实系一啲反面教材嘅。呢个反面教材就提醒我哋，今日我哋作为妻子，面对自己嘅配偶、丈夫，面对好大嘅苦难嘅时候，面对好大嘅难处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回应？嗱，弟兄姊妹，我有两方面对妻子嘅提醒。呢两方面，我觉得正正系上帝对姊妹睇重姊妹嘅提醒。弟兄姊妹，大家知道上帝好睇重姊妹，但上帝觉得姊妹系好勇敢。当时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喺十字架下面大部分都系姊妹，啲弟兄走晒佬，唔见晒。你发觉我哋做妻子嘅系比做丈夫嘅好多时系非常之勇敢。你发觉如果迷路嘅时候去问路嘅，通常系妻子去问路嘅，绝对丈夫唔会问路。你发觉丈夫系好多时好细胆啊，反而妻子去问就问啦，去行行啊，系做乜嘅？感谢主，而家有 GPS 就减少咗好多嘅夫妻嘅嗌交。嗱，上帝睇重姊妹，正因为上帝睇重姊妹，所以当我哋做妻子嘅要留心以下呢两点。第一，当配偶面对难处嘅时候，我哋说话必须要三思，千祈唔好好似丈夫嗰种冲动。丈夫面对困难嘅时候，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匿埋就唔见人，另一个极端就可能会冲动，就真系死咗佢，真系死咗佢。如果我哋作为妻子去怂恿咗丈夫死咗佢嘅，好容易因为你嘅怂恿而带嚟一个好严重嘅后果。正因为上帝俾作为女性嘅咁嘢系好细微，我哋好多就是话丈夫咁嘢系咁大事，妻子就咁小事，所以屋企嘅大事就丈夫决定，小事就妻子决定。但系呢个屋企嘅从来都冇大事嘅，咁所以变咗我哋好多时都系好细微嘅咁嘢。正因为呢啲好细微咁嘢，正因为姊妹咁嘢好细微，就更加唔好纵容丈夫可能一时冲动做一啲嘅嘢，以致呢个约太佢话你死咗佢嘅。如果约伯真系好冲动，真系会死咗佢，以致到呢个后果系好严重。所以作为妻子，俾上帝俾你一个嘅好精彩一样嘢，你咁嘢好细微嘅时候，就更加要三思。第二，我个建议就系要小心，你所提嘅任何建议，唔好令到你嘅配偶个人嘅诚信破产。你唔好鼓励用一啲方式，让到丈夫嘅个人嘅诚信嚟到去破产。过去几个月，当特首选举嘅时候，好多妻子出嚟讲嘢，究竟呢啲妻子出嚟讲嘢系令到丈夫嘅诚信更加嘅去到深谷啊，亦或系令到丈夫嘅诚信得以被修订？弟兄姊妹，好重要嘅。当呢个约太嘅话，你仲持守呢个信仰，有冇搞错啊？你不如离弃神啦！佢呢个建议就要令到呢个丈夫，呢个约伯整个信仰嘅核心价值冇晒。佢话你唔好再信耶稣嘅，唔好再信上帝，唔好再守呢啲嘅规矩嘅。做嘢你哋个都唔守规矩做嘢嘅，点解要守规矩嘅？弟兄姊妹，呢个世界个都红灯过马路，点解你红灯唔过马路嘅咁样？弟兄姊妹，不如过啦，赶时间啦。弟兄姊妹，唔好 让你的建议亦都是令到你自己的丈夫个人的诚信得以破产。很重要，就因为上帝给我们做妻子的一个很细微的思想，所以用你们的强处想一想，讲些说话，不要怂恿丈夫那种冲动，亦都不要令到丈夫个人的信仰、个人的诚信是没有了这个情形。弟兄姊妹，很重要，我的姊妹真的很重要。同样对丈夫，约伯很精彩。约伯听完这个妻子的建议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你是愚顽的妇人，唉，你不知道上帝给福亦都给祸吗？但是这句说话很有趣，后面加多两句，他说约伯在这件事上面口完全没有犯罪。他说他的口完全没有犯罪，换句话是说，他说妻子是愚顽的妇人都不是犯罪。大家明白的意思，如果我们是这样看，换句话是说，约伯一定有些东西，从约伯的这句说话带给我们丈夫有三样很正面的提醒。因为约伯的成功、约伯的榜样带给我们做丈夫的三样的提醒。第一，我们一定要仔细去聆听和用爱心说诚实话。换句话来说，我们一定要听姊妹一些的意见，不过你听的时候要分析，要分析意思就是说，如果妻子说的东西是不对听的，你都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去提一提妻子。好像约伯提一提妻子，他说我们在上帝的手得福，难道又在上帝得不到祸吗？一句很精彩的一句说话。亚当和约伯最大的分别就是，亚当面对撒旦对夏娃的挑战，对夏娃的试探，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亚当是在旁边的，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亚当在旁边，亚当但不出声，他没有跟夏娃说，喂，神说过不准吃的，为什么要吃啊？他没有说过。结果夏娃吃了。第一个机会亚当没有把握去教导他的太太，去到第二个机会，当夏娃给个果给亚当吃的时候，亚当仍然都不醒水，仍然都没有用上帝的说话来到教导妻子，就说，喂，上帝说过不可以吃的，他仍然吃了他。我们以为我们做男人的是有大量，这些妇孺之见，信下他意啦，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男人反而是没有勇气讲诚实话，我们很多时候，算啦，这些妇孺之见就下他啦。但弟兄姊妹，人我们以为很巴闭，我们以为男性心胸很阔，忍，但到他忍无可忍的时候先讲诚实话的，就已经没有了爱的成分。但弟兄姊妹，我们喜欢不喜欢，作为男性，圣经说我们是家里边的头，我们是一家的头，这个头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属灵生命的带领的头。换句话来说，我们作为丈夫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熟读圣经，我们好好地将神的说话藏在我们的心里边。当我们的妻子有时讲一些说话未必一定合乎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将神的说话来到讲出来。但很可惜，今日好多嘅家庭，妻子嘅属灵生命远远高过我哋做丈夫嘅，但我哋又觉得好 OK 嘅，咁先惨嘅就系，我哋觉得 OK 啦，咪继续高位，你得闲啊嘛，你得闲咪去读圣经啊，我唔得闲啊嘛，你得闲读下俾我听啊。诶，刚刚相反，应该系丈夫教导妻子神嘅说话，反而我哋发觉好多时妻子教翻丈夫神嘅说话。但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各位丈夫，我哋要小心啊，各位男性，我哋要小心。我们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好像约伯一样。第二，我们要压紧我们的舌头，这个意思不是我们不讲话。圣经告诉我们，约伯在这一切事上面，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很有趣的。圣经加了两句，很有趣。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加两句？当我想回，撒旦用口控告约伯，他用口控告约伯，他说，上帝啊，约伯之咁敬畏你，因为你太锡他，因为你太保护他，所以他锡他敬畏你。他用口去控告约伯，但是约伯却用口不犯罪。哇，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撒旦用口犯罪，但是约伯却不用口去犯罪。以至到我们看到，当约伯两次经得起考验之后，撒旦就彻底的失败，彻底的失败。 撒旦就黯然离开了这个舞台，以后就再见不到撒旦这个角色在约伯记的当中。那弟兄姊妹，原来今天我们讲说话，无论是姊妹无论是弟兄都要小心，因为雅各书讲什么？舌头是百体当中最细，但带来的祸患是最大。但我们很多时候男性有时都会口花花的讲一下而已，即是讲有什么无伤大雅的，我讲一下而已，你没心的讲下之嘛，但已经讲了出来。回到家见到太太，唉，好像她肥了，唉，讲一下而已，讲一下而已，上个小姐讲小姐讲小姐，我没心，我没心，我没心。但弟兄姊妹讲了出来就已经讲了出来。弟兄姊妹，各位弟兄要小心啊，原来上帝俾我睇到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一句好精彩嘅一句说话。而第三就要完全接受配偶，无条件爱佢。约伯之口冇犯罪，约伯之话，佢话如幻嘅妇人，因为约伯去到嗰个光景里边，就算佢太太讲啲咁嘅说话，未必合乎圣经嘅真理，但系呢个约伯仍然爱呢个妻子。弟兄姊妹，无条件，我哋好多时今日合就喺埋一齐咯，唔夹就分开咯。但咩夹咧？咩叫唔夹咧？我哋成日都变噶，系咪？冇一个规矩，咩叫夹？咩叫唔夹？以至到今日好多家庭面对好大嘅挑战，就系、是、呢个社会嘅冲击，夹就走埋一齐，唔夹就分开。其实呢个并未好新。在犹太人时代，在耶稣时代，法利赛人，大家知道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在当中同样分两派，特别在离婚的观点上面分两派，一派就很严谨的，要很严谨，叫撒玛派。一派就是说非去到那个配偶犯奸淫都不可以离婚，这个是撒玛学派。但另一个希腊学派呢就很松的，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回到家那晚吃晚饭那碟餸太咸都可以离婚，即是回到家见到地下那么污糟可以离婚，你不吸尘离婚，这样即是很松很极端，一个就是很严，一个就是很松。这班人有一天就去问耶稣，耶稣说究竟可不可以离婚，那耶稣怎么答都死了，知不知道？答很严又死，答很松又死，即是说国教你切又死不切又死，是不是？哇，要好有智慧啊！所以我哋要为在上求上帝嘅智慧，唔系求人嘅智慧。我深信我哋嘅特首一定有智慧，不过暂时未有耶稣嘅智慧。但系耶稣好聪明啊！耶稣面对一个咁嘅挑战，讲 A 又死，讲 B 又死嘅时候，佢忽然间讲到个说话，佢话其实离婚我唔赞成。耶稣嘅观点里边系冇离婚，不过如果你心硬，夹硬要离婚，你就写有书。嗱，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听耶稣讲呢句说话。耶稣从来唔赞成离婚，不过耶稣就话系你自己心硬。当你心硬嘅时候，你睇翻摩西讲咩咧？摩西话：哦，写有书噶咁样。个大前提唔系写有书可以离婚，个大前提其实耶稣嘅心意系你哋嘅心硬。换句系讲，今日我哋爱妻子。妻子讲任何的说话，我们都不可以成为一个借口去离婚，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借口不爱妻子。我们爱妻子其实是没有条件，为什么？我们的妻子一定是一个异性，是不是？我们今天不是赞成同性的嘛，我们的妻子一定是异性，但迟些可能会有同性婚姻的一个议题会出现在立法局，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他们提出这个议程。我们的异性，我们的配偶一定是异性，但我们的配偶除了是异性之外，很重要有一点我们不提的，我们的配偶除了是异性之外，是一个我们选的异性。弟兄姊妹，我们的妻子是我们选的异性，我们结婚那天不会结婚那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进去想着哇，唔知几时离婚咯？你唔会咁谂啊嘛，即系你结婚嗰日唔会谂住几时离婚啊，系嘛？嗱，弟兄姊妹，呢个系你拣嘅一个异性，唔系一个异性咁简单。 这个世界很多异性，出面周围大把异性，但是这个异性是你揀的异性，正因为是你揀的异性，就今天我们就要无条件去爱我们的妻子。如果我们夫妇在一起，在隔离的做丈夫的望望你妻子，你跟他说你要无条件爱他， Amen， 你无条件爱他的，这个是你揀的异性，是你选择的异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妻子并不是一个异性那么简单，是你揀的异性。约伯面对他妻子说这样的话，他仍然爱他的妻子。第三，对丈夫的提醒，跟着出现对朋友的提醒。因为时间问题，我们不读这三节，但大家都明白这三节就是出现了三位朋友，他们相约去探约伯。当然如果我们看完整卷约伯记，我们会觉得这三位朋友都麻麻地，这三位朋友是要指证这个约伯是有罪。我们看后面那几章，我们发觉这三位朋友可能都有自己的 hidden agenda， 自己一些的隐蔽的一些的议程在心里面。所以很多假经家就说，为什么他们七日都不说话，就因为除了在个传统里面，就是因为看看约伯讲什么，捉他错，他一讲话，哦，他犯罪，这样他很多人这么说，很多假经家。但是当我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只是单单读到去第二章结尾，如果我强调如果两个字，你跟隔壁讲牧师强调如果两个字，如果约伯记停在第二章，没有第三章以后的经文，如果停在第二章，只是单从这三节的圣经去看约伯三个朋友，我们的而且确我要帮约伯这三个朋友平反。我上一次帮约太平反，今天就帮这三个朋友平反。不过如果我下一次就闹，开始闹他们的。如果第二章结尾没有了后面的经文，其实这三个朋友并不是差的朋友。他给我们看到最单就有五样东西，今天作为朋友要这样想。作为朋友要咁谂，第一，朋友有难就立即出现。如果你好朋友有事，你会唔会出现？你会唔会去到佢身边陪伴佢？但系弟兄姊妹，旧年我同师母好想探一个好朋友喺加拿大，但系好可惜，我哋买晒机票，订晒啲嘢，师母要开刀，以致到我哋冇机会最尾去到加拿大见我哋嗰一位好嘅朋友。弟兄姊妹，朋友有难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到他身边？我们想想自己，若摆生的朋友一听到即刻去，即刻去，他没有任何的怀疑，即刻去离开自己的城市走去找若伯，绝对不简单。第二，朋友最重要有同理心和给一些安慰。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呢？你说牧师哪里见到同理心啊？其实圣经里边为他悲伤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做为他悲伤，英文就是同理心，原文就是一个同理心的意思。那什么叫同理心呢？就是说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对方的感受，去感受对方的感受。约伯面对很大的苦难，这班的朋友为他悲伤，同理心，知道他的难处，站在他的难处去想，感受他自己用东西刮身体，感受他自己的口臭那种感觉，你都去为他而悲伤。而第三，朋友是会很自然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感受。这三个朋友一见到约伯的样子都变了，第一件事就是大声喊流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见到一些好朋友见到自己的家人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流泪呢？有时有些信仰就说，牧师你不对，你没信心，因为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开 party， 所以安息礼拜应该开 party。 哇，是不是人来的？是吧？人有感情的嘛，朋友有感情的嘛。有时我们 我们面对我们的朋友的下一代，过去两年我和师母都有一些细侄女三十几岁面对癌症，一个已经过世，去年在 New York， 有一个现在仍然面对一个的医治的过程。有时望着这些细侄女是我们的好朋友的下一代，他们病重，他们面对生命的那种的挑战，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三个朋友同样留下那种的伤心的泪水？这三个朋友有啊，大声喊。虽然很多解经家如果望着后面的经文就说，哎，不知真定假的，是不是可能做给人看，做戏而已，可以这么解。不过我觉得仍然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内心的感受，由同理心，由一个感受带去第四，朋友不会因为环境而离开。什么意思呢？一个传统的做法，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边。意思就是说，其实尘土很污糟，是不是整出去，将污糟的东西跌去自己的身体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面对朋友有难的时候，你不会再介意他是不是口臭，再不是介意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再不介意他身体是什么状况。你愿意坐在地下，这三个朋友愿意坐在地下，同约伯一起坐在地下，面对一个口臭的人坐在地下七日七夜，没有再有环境的理会。而第五，做朋友不需要多讲说话，只需要明白。有时不是需要讲很多的东西，面对苦难的人其实不需要讲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三个朋友 OK 的、哦、七日七夜不讲东西 OK 的、哦、虽然很多人说他可能有 hidden agenda， 这个是第三章之后就出现这些情况。但去到第二章其实真的、哦、有一个牧师，美国牧师83岁，是一个很出名的牧者，是一个研讨会的讲员，也是一位圣经的学者，叫 Warren Wisby。 他曾经讲过这句说话，他说帮助面对苦难者最好的方法就是陪伴，不要多讲说话，他能表达出关怀去到他身边。今年我和师母去到新加坡，最后一次新加坡见到罗慧娟姊妹的时候，她昏迷，当时昏迷，但我们去到她先生推一推，她说何牧师来了，师母来了，她擘大眼笑一笑，她笑一笑那种的样子到现在我都没办法忘记。同样当时我都没有话可以讲，她继续眯埋眼，我只能说，我又不如我们有一个圣餐和他们家人和罗慧娟姊妹的圣餐，没有可以讲，只能够表达一个关怀。因为我们不要再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解释不能够医治好人的破碎的心灵，最重要聆听明白接纳，不是去争论。但今天很可惜，我们很容易去争论。今天为什么他跛脚呢？就因为上星期没回崇拜。今天为什么他失声呢？就因为他骄傲。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即时的一个的论断在当中，很危险。人家面对苦难，人家已经没声，还说人家骄傲，那挺惨的，是不是？你谦卑一点，上帝给你声音，其实三日之后他已经好回声了，难道三日之后他谦卑回吗？是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找很多的原因。好像耶稣有一次，上一次我讲过，生来瞎眼的人去问耶稣，究竟是他爸爸妈妈犯罪，抑或他犯罪，是都要想一些罪出来，你都去想自己今天面对苦难，不出奇，罪带来苦难，不出奇，一点都不出奇。不过在那个时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你都去定人的罪。那弟兄姊妹，去到最尾，第五就说要明白他。有本书，这本书叫做 The View from His，最近改了名字，叫做 The Last Thing We Talked About。 这本书的作者 Joseph， 他有个太太叫 Mary， Joseph and Mary， 他有三个仔。第一个仔出世八日就夭折，第二个仔出世之后五个月因为血癌而逝世，第三个仔去到18岁的时候滑雪意外身亡。 三个仔，一个八日，一个五个月，一个十八岁。但佢十八岁，佢个主因并唔系因为佢滑雪意外，佢个主因因为系血友病，十八岁离开世界。作者就写呢本书当中有句咁嘅说话，有翻咁嘅说话。佢有一日，我坐喺屋企，好哀伤，有个朋友嚟同我倾偈。他特别提醒我很多东西，就说上帝容让这些事情发生是有他的心意的，你有盼望啊，可能将来还有一次个仔的，不用怕的，有第四个的。他一路听，他就说这个人讲的东西全部对的，全部都对的，没有一句是说谎，他知道是对，不过他说我自己一点感动都没有，希望他快点走。但第二个朋友来到坐在身边陪伴他，听下他信，听下他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会死三世死三个、为什么是这样的，上帝有什么事，听他信，听他问的问题，很简单的回应就是说我都不知道，可能很简单就捉住他的手，为他很简单的祷告，求主安慰他一句说话。跟住呢个人，作者就话：啊，唔知点解，当呢个人第二个朋友离开嘅时候 ，Joseph 就觉得啊，点解我心里边咁受感动，根本就唔想佢走。佢好得感动，好得安慰，根本就唔想呢个朋友离开佢，好舒服。但弟兄姊妹，我哋想成为俾人觉得你应该走的朋友，抑或想成为好想你留低的朋友。弟兄姊妹，三个不同层面，对妻子、对丈夫、对朋友，我们面对苦难，我们有不同的角色。但这个不同的角色，我觉得短短这五节圣经却给我们有好深嘅一个反思。